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2月11号到1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濒死者游历天堂，带使命重回人间。前生来世或天堂地狱是否存在，很多人将信将疑，有人甚至认为是一种迷信。可是一个全球最大的濒死经验资料网站收录了超过3000份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人的见证，其中今年新发表的见证有218篇，11月共20篇。具有濒死经验的人很多，他们的说明也有许多共通之处，有的甚至感觉他们在世间带着某种使命回到世上。部分濒死经验者可选择留在天堂或返回世间。全球最大的濒死经验资料网站及濒死经验研究基金会以23种语言收录了1998年至今超过3000份世界各地濒死经验者的见证和大量相关研究报告。在这些见证中，大部分的濒死经历者会从上方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另外空间或天堂美丽的光。有的濒死经历者被告知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天堂或回到世间，有的感觉或被告知自己带着某种使命，要以他们的经历来唤醒更多人或帮助更多的人。克利斯塔说，我被提供3个选择。今年11月，助理医师克利斯塔把他13年前的濒死经验首次完整披露出来。当时的他在分娩过程中心脏骤停，因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濒死经验。他从手术室上方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另一个空间里，克利斯塔感觉到他和一种能量融合在一起，他感受到自己被融合在一种确凿和无限的爱里，没有疼痛、焦虑和惧怕，只感受到爱和宁静自在。接下来，克利斯塔游历了不同空间，在一个空间里，瞬时间他感到自己和地上充满活力的黄花融合一体，与巨岩下水花四溅的瀑布融合一体，流到一个水晶般清澈的水池，还有远处连绵起伏的绿山坡、静谧蔚蓝的天空，都与他和谐地融为一体。留在那个空间让他感觉无比喜悦。接着他被提供了3个选择，前进到一片森林里，继续留在他当时所经历的美好空间，或返回自己的身体继续生活，但是他必须通过服务他人来分享他的经验。最后，克利斯塔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并在他心跳停止了8分钟后苏醒过来。克利斯塔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身边的人，但其他人似乎不怎么相信他。面对自己神奇的经历，他开始无所适从。他花了3年时间做了很多内在建设，最后找到一个定位。他不再害怕成为自己，同时要向世界表达他的爱心。他认为他生命的目的就是表达关爱，并启发其他人遵照人的本性做人。钟铎辉说，我是被选中来讲故事的人。刚于 NDERC 网站发表见证的香港心理学博士钟铎辉，讲述他因自驾滑翔机失事，从100米高空坠落，经历濒死后获救的经过。在死亡期间，另外空间里，他沐浴在海洋般广袤的金光之中，被爱与祥和所包围。突然，他心灵感应到一个问题，要留下还是回去？他寻找是谁在跟他交谈，最后确定那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物理世界中的任何生命形式，而是来自更高层、更神圣的实体，可能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钟铎辉被允许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一道光芒四处散开，形成蜘蛛网， 他发现那蜘蛛网就是不同人士之间千丝百缕的因缘关系，联系着他生命不同的阶段，交织成他的生命之网。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网，钟卓辉的网和其他人的网联系在一起，形成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第一次在同时间内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全景，因而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把自己的濒死经验和奇幻旅程写成自传式小说《生命回旋》，并于2011年出版。他在 NDERC 网站上讲述自己的濒死经验，一开头他就说，如果每个从死亡活过来的人都带有特殊使命，那我相信我的使命就是分享我的奇迹故事，因为奇迹不只属于我，而是属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我只是一个被选中来讲故事的人。尼尔说，到天堂又返回。美国有线电视 CNN 近期一个节目访问了三名具有濒死经验的美国人，玛丽·尼尔、亚尼塔·莫尔加尼及班杰明·布里德拉夫。其中尼尔和莫尔加尼的说明很有共通之处，感受到天堂充满爱、祥和和关怀，在醒过来后人生观会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害怕死亡，相信上帝和天堂的存在，精神生活更充实。一次尼尔在瀑布滑独木舟时发生意外，濒临死亡，当时他已经没有呼吸，感觉自己离开了身体，看到同伴在向他紧急救援。他遇到一些人或一些精灵，开始引导他走向似乎是一个圆顶结构灯火通明的路径。他说他迅速扩大了，不只是用灯光、光彩和颜色，也用爱。后来他又活了过来，他在他的书中把这记载为到天堂又返回的旅程。他承认以前他花在精神生活上的时间很少，但被卡在船上，氧气用完之际，我真的放弃了，把一切交给上帝。尼尔说，是上帝，当你最需要时，他叫醒你，是上帝，他指引你到某个改变你生命的人那里。他在自己的著作《到天堂又返回》中说，他发现社会中有很多人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都市迷思，尽管成千上万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已经说出了他们的濒死经验。莫尔加尼说，来世上只为知道我们是谁。莫尔加尼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在医院里他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中来回穿梭，感觉到灵魂离开身体，他看到自己被爱他的人所包围，他已逝的最好朋友索尼在那里，几年前死于心脏衰竭的父亲也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人在那里。他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但他知道他们都爱他并关心他。30个小时后他又苏醒过来。有过濒死经验的人，人生观会发生了改变，对生命有了崭新的诠释。就像莫尔加尼说，我不害怕死亡，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会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我来这里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来这里都只是为了要知道我们是谁而已，且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是谁。钟卓辉在他的见证中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从致命的空难到启蒙我的濒死经验，到漫长的自我疗愈之旅，奇迹展开了我的生命，我确信奇迹。你呢？
平反冤狱不求名，天赐三子做高官。浙江省嘉庆县有一位信徒名叫康喜的人，起初在刑部里做主事的官，夜里就住在监狱里，并且仔细地盘问囚犯，结果发现没罪而被冤枉的有不少人，但是屠公并不觉得自己有功劳，他秘密地把这件事上公文告诉了刑部堂官。后来到了秋审的时候，刑部堂官把屠公所提供的话解些要点来审问那些囚犯，囚犯们都老老实实地向堂官供认，没有一个不心服的，因此堂官就把原来冤枉的因为受刑不住被逼招认的释放了10多人。 那个时候，京里的百姓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后来屠公又向堂官上了一份公文，说在天子脚下尚且有那么多被冤枉的人，那么全国这样大的地方，千千万万的百姓，哪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检刑官到各省去细查囚犯犯罪的实情，确实有罪的定罪也要公平，若是冤枉的应该翻案重审，减轻或者释放。尚书就代为上奏皇帝，皇帝也准了他所建议的办法，就派检刑官到各省去查查，刚巧屠公也派在内。有一天晚上，屠公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命里本来没有儿子，但是因为你提出减刑的建议正与天心相合，所以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将来都可以做大官，穿紫色的袍，素金香的带。这天晚上，屠公的夫人就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应勋、应坤、应俊三个儿子，果然都做了高官。大法弟子为了挽救众生被非法关押，如何对待他们，可真的是关系到这些司法警察们的未来。按照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相信善恶有报，善待大法弟子一定得福报。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与斗争哲学的歪理去做，昧着良心与良知去迫害大法弟子，甚至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一定会得大恶报，会彻底的失去未来，还会殃及子孙后代。善恶报应才是天理，无神论真正是歪理邪说，罪恶滔天。
海外采风，多伦多约克警察局警民同乐连年邀请法轮功，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加拿大多伦多约克警察局举办圣诞 party 与警民同乐活动的庆祝日。2013年12月7日在多伦多约克区的社区安全村，多伦多约克警察局连续第9年举办了这个活动，活动中有传统圣诞老人及圣诞马车与小朋友庆圣诞，有来自不同族裔文化团体的表演，让市民感受到不同族裔的文化。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每年都应邀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景区社区服务部的警官 Lynn Rooney 介绍说，我们邀请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演团体参与，希望借着这些与民同乐社区活动，让市民互相了解不同文化特点，促进多元族裔共融。法轮功学员的莲花艺术团带来的节目有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中国传统乐器古筝的表演，还有舞狮，他们的节目很受欢迎，所以每年我们都邀请他们。约克警局多元文化部一级警官尼克元是在约克警局工作近十年的华裔警官，他对记者说，让更多的人了解加拿大的警察不只是在街上抓人，他们是为社区民众服务的，是保护民众安全的。加拿大是一个自由包容的国家，对所有的团体和组织都是一视同仁的。每年我们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节目给人们带来祥和和快乐，很受欢迎。张先生今年是第二次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他说，看到法轮功学员能在这儿演出，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在美国、在加拿大的很多城市都看到他们的游行和演出。据我知道，法轮功本身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东西，我知道他们在中国是没有自由的，还是受镇压的，那就是不正常社会的不正常现象，而美国、加拿大就能给人提供正常生活的环境和氛围。相反，中国的不正常现象才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泰国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精神科学展上传播真相。2013年12月7日至10日，由泰国精神科学学会主办的国际精神科学展 在曼谷 Richard Prendergast 大学登场。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一次会展，向更多的民众传播真相。从12月7号开始，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各种展位琳琅满目。法轮功展位悬挂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彩色图片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图，摆放着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光碟等，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在为期四天的展览中，法轮功学员还在会议厅向各参展单位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真相。现场不少人在听完讲述后，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同时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的购买了大法书，有的提出要学习功法。每天都有约三四十人来跟法轮功学员学习功法。
欧洲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紧急议案。12月12日，在2013年欧洲议会最后一次全体最大会上，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的紧急议案。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的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还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曾任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的欧洲议会议员奥尤兰女士在辩论会上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行径必须立即停止。为了达成这一点，欧盟最起码能做的是公开谴责所有中国发生的不道德器官移植行为，并告知所有去中国移植器官的欧洲公民，他们手术用的器官很可能来自死刑犯。根据独立调查的结果，现已经有超过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摘器官而死亡。克兰先生表示强烈支持此项紧急议案。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这也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因为太多太多欧美国家的人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中国换器官。12月10日上午，正值国际人权日之际，国际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全球五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人联署签名，旨在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发送日内瓦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这次全球请愿征签活动从7月份开始到11月底结束。请愿信主要突出三个诉求：一、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从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二、对参与这个反人类罪的人进行进一步调查；三、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因为这是活摘器官的根源。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善恶有报，看到恶报早回头。因为受中共无神论几十年的灌输，在中国谈到善恶必报，很多人都是半信半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怎么没看到呀。那咱们就说说今天能够看得到的现实现报，希望这些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案例对作者有所帮助。什么帮助？古人不是有句话吗，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总不能看到前面有人往坑里跳，后面再继续往里跳吧。可以说只要和法轮功学员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真的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看看这么多年来，所有被抓被判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例是因为偷抢或者其他不良行为被抓的，都是为了讲真相的缘故。而且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即使遭受到这么大的冤屈，这么残酷的迫害，没有一个人用暴力或者仇恨对待别人。相反，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对人们讲真相劝善，即使是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有的人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还是要强加迫害，真是天理不容啊。为此诸多参与迫害的人遭到了现世报应。从1999年到2012年，在明慧网上可以查到的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已经超过8000例。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安徽省祖孙三代遭恶报，99年7月20日后不久，安徽省蚌埠市电视台记者和市以下各级邪恶头目到一位离世的大法弟子家，把他女儿捉走。邻居中有两个人由于受中共媒体的邪恶宣传，对着记者的镜头说了很多诽谤大法的话，结果不到4年的时间里，这家人接连遭恶报。大孙子在2003年大年30离开了人世，年初七他本人也离开了人世。同年这人的大儿子被过路的汽车砸断了腿，另一个对着镜头诽谤大法的不久后得了食道癌也离开了人世。内蒙古610的官员接连遭恶报死亡。2005年8月28日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的儿子车祸死亡。2006年12月奥汉旗610办公室主任王德利在做股骨头坏死手术时死亡，年仅40多岁。内蒙古610办公室主任白志明和杨汉忠都因严重贪污腐败被判死缓。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张国立患癌症痛苦而死。广东省汕尾市三个政法委连遭恶报。吴书洲前汕尾市政法委书记，于2000年至2002年间大规模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其夫妻离异，儿子死于非命，其本人患癌症。刘仁凤汕尾市城区政法委书记，同样也是积极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于2009年2月底受尽癌症煎熬，狂蹦跳，被其家人用绳索紧紧捆缚，其死前痛苦万分。陈铁明汕尾市海丰县政法委书记，2009年2月底得了癌症而死。辽宁省曹阳县四任所长遭恶报，2010年11月19日辽宁省朝阳县柳城镇派出所所长潘石暴死大连。朝阳市县各级官员得知消息无不震惊，潘石是朝阳县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先进典型，其先进报告刚做完2个月。古山子乡派出所所长牟振奎多次带人恐吓骚扰75岁法轮功学员王淑珍，致其死亡，很快牟振奎就患了重病死去。石家子看守所所长刘耀胜将关押在其所内的法轮功学员陈宝凤8天害死，不久刘耀胜就患肝癌痛苦死亡。大屯乡派出所所长刘新满将47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凤友用轿车迫至桥下摔死，事后刘新满就连遭恶报，最后因奸淫杀人而面临枪决。江西省丰城市法院6名庭长遭恶报，江西省丰城市法院追随江氏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对近20名法轮功学员诬判4年到11年不等，
手段之毒辣，令人神为之愤怒。2011年11月份，六名艇长副艇长外出旅游，在山东省境内发生追尾事故，其中迷失二艇一副艇长被抛出车外轻伤，一副艇长当场死亡，迷失三艇艇长死亡，一副艇长死亡，一副艇长 90% 重度烧伤，正工科长死亡。篇幅有限，不多例举，看看这么多人接连遭恶报，真的触目惊心，悲惨之极。但看看这些人被中共利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的是罪恶滔天。正因为有了作恶的前因，才有了恶报的后果。而这个恶报来的时候，可不管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只要做了就得偿还，罪业大了还要殃及家人。十多年来近万起悲惨的恶报，如果想验证，可以登录明慧网查阅，足以让每一个人震惊。写这文章不是非要人去相信什么或者改变人的什么东西，是希望那些作恶者为自己生命的安危考虑。哪个人不想为自己好呢？那么为何不悬崖勒马，早日回头将功赎罪？否则恶报来临的时候，后悔已经晚了。
罪恶招致灭亡。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庞贝是古罗马一座极尽奢华的城市，罗马权贵和富豪的聚居地。然而在公元79年8月24日的中午，被突如其来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淹没了，连同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小镇被一同抹掉了痕迹。19世纪考古学家开始发掘庞贝古城，至今尚未全部完成。考古学家用石膏灌进火山灰硬壳，复原了里面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逃生者，灵动的肢体展现着末日的恐怖和求生的渴望，在那瞬间永恒。这个该死的罪恶之城，罪恶招致灭亡，这是有人在死前用石头写在墙上的潦草的遗言，警醒后世。是什么导致了奢华之城的覆灭？万恶淫为首，庞贝城充斥着各种不堪入目的壁画，集体乱性和同性恋随处可见。20000人口的庞贝竟有25家妓院，全社会的纵欲乱性铸成了全社会的罪恶。当时庞贝的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人性泯灭，嗜血兽性。庞贝的富人挥霍无度，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他们把加工过的牡蛎当冷盘，将蘸了蜂蜜或罂粟籽的龙虾、海胆、田鼠在油里炸过后当配菜，饭后点心是一种腌制过的带甜酸味的海扇。令人惊骇的是，捕到海扇后要用奴隶的肉喂养几天。贵族们认为这种吃过人肉的海扇的味道最美，而那些肉来自新宰杀的奴隶。庞贝城内的竞技场是现存的罗马竞技场中最为古老的一个，当时庞贝居民连奴隶在内只有20000人，而这个竞技场可容纳12000名观众，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足见那里的人对人兽厮杀的血腥表演异常狂热。竞技场上揪人心肺，充满血腥的格斗，野兽嚎叫，奴隶哭喊，恶兽一条条撕扯吞噬决斗士时的凄惨场面，引发庞贝人的不是同情，而是兴奋的狂叫。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隐杯上刻着这样的话：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多行不义必自毙。麻木冷漠的庞贝人想尽情享受生活，却遭受灭顶之灾，受到上天的惩罚和淘汰。今天的中国大陆，在中共邪党无神论与斗争哲学的蛊惑与引诱下所造成的道德乱象，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庞贝古城。吸毒贩毒卖淫嫖娼遍地都是，据初步统计，涉及所谓性服务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从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人，每年消费大约10000亿人民币，毒品市场交易3000多亿元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000万人，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各种有毒食品公然进入市场，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毒豆芽等等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商家诚信丧失，骗亲宰熟比比皆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沙尘暴、雾霾天气等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自身安全，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中共邪党不讲法律道德，极尽邪恶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上近期连续报道了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系列文章，种种酷刑惨不忍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庞贝城内的竞技场。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场迫害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共邪党利用各种手法迫害了全世界几亿人，这滔天罪恶已经招致了天怒人怨。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方距今有 2.7 亿岁的巨石，上写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已被印到风景区门票上。这是天意在人间的昭示，天要灭中共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共亡，谁当陪葬品？就是那些加入过队团党的人，因为他们都对着血旗发过毒誓，要把生命献给邪党，因此他们的一生都和中共邪党捆绑在一起，中共历次犯下的罪行都有他们一份。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这些人或者是直接迫害者，或者助纣为虐者，都或多或少地犯下了迫害神佛的大罪。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随着九评共产党的传播，在海外的中文大纪元网站开辟了一个退党网站，给了人一次难得的抛弃中共的自救机会。而且大法弟子在暴力与危险面前依然在坚持着讲真相，帮助人们清除头脑中敌视法轮功的恶念，树立起法轮大法好的正念，这是人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罪恶会招致灭亡，今天的人在不幸中遇到了万幸，在这千古难遇的得救机缘中，能不能认真对待这送到门上的法轮功真相，就看自己的一念了。一念之差，可是天堂与地狱之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